¿Cómo se va? 你好，这是丝瓜呱呱呱。今天很高兴我又有一个搭档可以陪我录音。欢迎我的好友，他叫我说介绍他，钢琴，音乐家就可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所以我应该要叫你什么？钢琴老师吗？还是
可以钢琴老师、
音乐家、
音乐家都好。
OK， 好，那我可以讲姓什么吗？
姓什么没关系，好。
好，
okay,
那我就李老师好。
啊，你好，大家好。
好，那李老师，我今天就还是因为我上一集跟我的好友已经做过那个快问快答。所以我们今天就还是继续快问快答，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快问快答答案不一样，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好，那我就先问你问题，那等一下我先问完我想要问你的问题之后啊，我再把你的答案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们再来做一个接下来的讨论。
好的。
好，那所以等一下就是简答就好了。
好，
不用讲原因。
好
好， 好，第一题，你最欣赏的钢琴家？
最欣赏的钢琴家，我的老师 Margot Garrett。
美国人吗？
对。
OK， 好。第二题，你最欣赏的音乐家？
最欣赏的音乐家，活的还是死的呢？
问得好啊，我活的死的都行，死了也行。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有礼貌，去世的也可以，很早以前也可以。
哦，欣赏应该欣赏，这个欣赏因为可能活着比较好讲欣赏，
嗯，
活着讲欣赏谁的话，这样可能太伤人了，都不讲。那应该说讲一个我最喜欢的作曲家好了。
好，
是布拉姆斯。
很好。布拉姆斯，如果听友有听过我上一集呀、啊，大家会发现李老师跟我喜欢的音乐家是同一位，而且我被我的好友说喜欢布拉姆斯是一个怪咖。那我们等一下两个人再来讨论我们这两个怪咖是为什么喜欢布拉姆斯。好，那第三题，你喜欢的音乐作品，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其实我很喜欢室内乐作品，
嗯，
跟声乐的艺术歌曲。如果室内乐作品的话，我会讲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钢琴三重奏。声乐的话，我很喜欢舒曼的《诗人之恋》。
嗯哼，好，那下一个问题，在你与其他乐器合作之中，你认为哪一个乐器最难？就是钢琴合作。
嗯，每一个有不同的难点，因为合作的话，歌者因为有男高音、女高音，各种不同声音，真的很难说哪一个最难，应该是说哪一个人最难合吧。
我不敢问哦，我不想问这个。
因为跟管乐的话，因为真的跟管乐的话，铜管很难合，是它是有声音上，你必须要给它更多的声音，所以技术性上的就是难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是有分技术性上或者说跟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难回答。
是难回答，但是我想要，可能我的问题没有做得很好，应该是说都有各自的难易处，但是你自己个人，就你自己个人弹奏，或者是说那一些乐曲，那个乐器写给钢琴合作部分，你认为对你的挑战可能大一些，或者是你比较花关注的时间比较多，或者是还是你觉得都差不多？
都真的不管他的曲子难易度，我的关注度都是一样的、
哦、
并不会因为他的曲子比较简单然后就比较随意。
果然就是专业跟不专业的差别，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是会说长笛之类最难，因为就是可能伴奏的部分弹的要跟着，那是因为我们技巧的问题了、
对，
就是我是纯粹卡在一个好弹不好弹的问题。
学院像小提琴有好多首曲子也是非常非常难，然后大提琴有很多，像拉赫曼尼诺夫的大提琴奏鸣曲，那简直根本就是那个技巧已经难到不得了。但是还我讲的另外一种技术的难，比方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乐器它的发声原理，所以其实是一首很简单的曲子，如果你不懂它的发声原理，你还是很容易出错。
对对，所以其实我听起来就是说呢， 乐器的难呢不算难，是人很难比较难。
还有曲子了，如果你说以技巧来讲，曲子的难易度，那当然 每一个乐器它都有最难的曲子，所以那个很难分。嗯、然后人的话是有些人好相处，有些人不好相处，那你要跟他合作，有时候嗯，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对很大问题。对
啊，结果我刚刚本来是说要问完才讨论，结果还是忍不住讨论起来了。
好的，
那我们继续下一题。那你有没有刚刚讲最难的嘛，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合作的乐器？
其实只要是好的合作家我都很喜欢，不管他什么乐器我都喜欢。
这就根本回答就是个天秤座的回答呀。
但事实上我最喜欢的是小提琴。我曾经幻想自己是小提琴家，因为我很喜欢小提琴。然后但是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弹过好几个歌唱，唱得太棒了，我弹得好入迷，就真的很喜欢唱歌的，所以应该是跟人有关。
嗯，对，没错，跟合作的音乐家有关。
对，
了解。那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声乐作品？因为毕竟我是唱声乐，所以我就是这一题就只问声乐作品。
印象深刻，我好。那个是美国的一个作曲家叫 Nat Roram， 还有 Charles Ive， 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很难听，印象深刻。
所以我在想说，哇 ，Nat Roram 我也唱过，
因为
你要说最喜欢就哦，
印象最深刻是觉得为什么这么好的声音，你要把它写这么奇怪呢？好好的一个乐器也可以好好的发挥，为什么你要这样搞它呢？
是，因为太现代了。
对，
好，那我再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在你合作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经验？
经验其实特别经验蛮多的，因为在台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有曾经发生对方忘谱，然后我自己单独把整首曲子弹完，这也都有，这也算是蛮有趣的经验。那如果说我很怀念的一个经验是，我这个朋友现在在挪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小提琴家，然后第一次跟这么优秀又帅的人合作小提琴奏鸣曲，就觉得哇太幸福了。虽然当时他已经有女朋友未婚妻了，但是我觉得哇好棒哦，每天一定先把他的曲子拿出来练习。
OK， 就是那时候你还
在研究所一年级还
二
年
级的时候。哦，难
怪啊，真的
就是少女时期了。
因为只要谁拉得好或者唱得好弹得演奏好，你看合作起来你就觉得
就瞬间你变成他粉丝。
对，觉得哇好荣幸哦，被他选中当伴奏。哦，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个人私心的有关声乐的问题。
好的，
你最喜欢哪一部歌剧？
哦，我最喜欢的歌剧，我想一下哦，最喜欢的歌剧哦，其实是没有哎，怎么办？
或者是你现在突然一瞬间直接就是想到托斯卡，我想应该就是你直觉想到的，对你可能那个东西印象比较
里面的好几首 aria 什么非常喜欢。但是你说喜欢这个歌剧，那我因为我都是喜欢其中的哪几首
歌剧选曲。
对，
那有没有故事比较吸引你的歌剧的故事？
因为歌剧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之类，或是以前有一些比较我都觉得还好哎，
像我啊，就是对于歌剧的故事，就我会特别喜欢，是因为但阿里亚很多都很好听，所以好听已经太好听，然后我就会对于故事特别有印象，那一个歌剧就会变成我喜欢的歌剧，例如《莎乐梅》。
哦，
是不是就怪咖之一？我喜欢那种撒狗血，然后很特别的，就是不知道如何他在台上。
可能是我觉得我是喜欢 那首曲子，然后故事我可能比较不 care。
是，不过说实在，欣赏歌剧有的就是为了那一两首 阿里亚去听的、啊、
对，
很正常嘛、啊、
对，因为故事也没办法写得太复杂，因为如果要看故事的话，有时候比方说哪故事复杂度或故事很引人入胜，那可能就要去看戏剧了。
嗯，
因为歌剧的故事大部分都比较简单一点嘛，
对，
所以我就想说哎，还好，所以我都是去听歌的。
嗯，我比较喜欢看例如说莎乐美不同版本，然后导演要怎么样把那个砍头、或是七杀舞的那个片段是如何表演、然后那个歌者他要怎么边唱边跳、然后很妖媚、或是是怎么去闪那些东西、
可能我可能职业病的关系，直觉就是哎，这个唱的怎么样，然后对这个乐团你有没有跟上，这个到底我都是比较偏重在音乐部分、对对对对。
好， 那我再另外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是歌剧，所以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剧？
音乐剧特别喜欢的哦，嗯，其实蛮多处我都觉得不错哎、欸，我也都是以音乐为主哎、欸，
嗯，
像《西城故事》的音乐很吸引我，《西城故事》真的非常、哇，真的，尤其他的那个他写的序曲，
嗯，
哇，太好听了，
是，
真的，
哎、欸，台湾有演过哎、欸，
台湾有演过、啊，
几年前，大概两三年前哎、欸，
哇、
哦，那个台中歌剧院，
哇、
哦，是。
嗯，
他们有都是台湾的歌手表演过。
哇，
嗯，
对，我也都是以音乐为出发点，因为其实我在国外也看过猫，也看过西贡小姐，也看过那个歌剧魅影。
嗯，
对，但是我都是真的，我还是会比较着重在歌唱，每天就看听的是，哎，唱的好不好，然后旋律、演奏各方面、布景，
嗯，
对对对对对。
像如果是以经典的那几部音乐剧啊、我就是喜欢《悲惨世界》。
哦，《悲惨世界》
对，
对对对，
因为毕竟它里面真的好听的歌，
对对对对，
真的就从头几乎从头到尾啦，你连那个配乐中间的间奏什么，
对对对对，
我都觉得太好听了。
嗯嗯、
所以，而且这样，它原来就是法国背景的，
没错没错
的那个故事。所以，如果以经典来说，我是喜欢《悲惨世界》。可是，如果以后来其他的来说啊，我又是喜欢了一出你就是跟类似《莎乐美》有点类似的那种。音乐剧叫做 Chicago、
哦，那个我知道，哦，那个也好听，那个我也喜欢，
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对，
因为里面不是也有几个歌舞厅小姐，然后在谋杀啊，在暗斗啊，那个故事嘛，是不是？我就喜欢那个里面有人死的那种，打打是刺激比较强一点，我吃重咸。好，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咯。
好的，
你给年轻的钢琴合作学习者的建议。
建议第一个一定要绝对要把自己的技术提升到跟钢琴主修同学一模一样的地位，并不是说弹钢琴合作的你的技术就可以比较弱，没有技术、再来你要耳朵要更敏锐，因为你旁边多了一道甚至有时候两位甚至是一个合唱团，所以你的耳朵不能只有听自己，你要听很多，再来是多读一点书，因为你要合作你要更了解更多，就是多听多看，然后能够还有因为你要弹艺术歌曲，所以语言也要好啊，你不能弹什么人家在唱什么你更不知道，连发音都不懂，所以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广，语言然后技术然后那个心胸宽大一点。合作不容易啊，
哇，这真的是就等于是太多东西了。
是啊，
那我很好奇、
啊、
如果说他又弹弦乐铜管、然后歌者声乐、那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们有课程是乐器法，还是说认识这些乐器的课程，还是他在边弹中认识吗、
也可以边弹中认识。另外一点是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我们以前大学确实有器乐学或什么，或是你可以也可以去认识，或是其实像以声乐来说，我们老师而且我自己本身因为唱歌唱了很多年，我觉得对声乐来讲 你如果真的要弹声乐伴奏，你最好真的学个一两年的声乐，因为你必须要了解声乐，因为他们的发声那个够，就是那个感觉真的跟器乐差很多。如果你能够，你最好能会唱歌，至少学个一两年，知道他们的呼吸，不然你永远不没办法了解歌者他们的生理状况。那器乐发声原理那个比较简单，有时候你常常去，你去跟他们多聊，多感觉，然后看他们弹拉奏，因为他们的速度上会比声乐来快很多。因为有时候你的呼吸，那个呼吸真的不是器乐他们不太一样，真的很不一样。弹声乐伴奏的人，我都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去学个唱歌一两年。那小提琴你不可能去学小提琴一两年来弹伴奏，那也不必了。对
对，不然这样乐器再学下去，
对，
要学到三四十岁都还没学完。
对对对，声乐有那个必要，因为真的那个唱歌的气息，你没有真的感受的时候，你弹不太起来。
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好像不太可能都让他叫去学声乐，
不然就是要另外一件事情，请他边弹边唱，而且是大声的唱出来。因为你小声唱的时候，你呼吸实际是很短暂，你只是你就可以弹下一步。或是以钢琴独奏的人来说，他可以憋气，他可以憋气憋一分钟厉害，憋一分钟，然后他可以不出声音。可是歌者他就是要呼吸，那呼吸完全是看你前面，比方说你唱多久，你现在这个呼吸的时间点，虽然写半拍，可是不一定每一次那个半拍时间每个人的量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好，了解。所以其实学钢琴合作真的，很宽。
对，
它也像海一样宽。
你好像泄露了我的秘密，我是谁了？
是，哎，我没有说哦。然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回来讨论刚刚的那个我们两个共同喜欢的的作曲家，对，布拉姆斯。我记得我在巴黎的时候，然后去办那个居留证，然后因为办居留证他要用法文跟你聊天，就是看测试你的法文程度怎么样嘛，然后那个是一个马达，就是一个女士，然后像类似像区公所的干事员那种，然后他就聊到后来，他就说：“哦，你是来学音乐的哦，那你喜欢哪一个作曲家、音乐家？”他说：“你喜欢哪个音乐家？”他可能期待我讲法国音乐家，因为毕竟我是要来拿那个对拿他们的居留证。结果我就讲了一个布拉姆斯，然后他就瓜，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么年轻，因为毕竟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啦，就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喜欢布拉姆斯，他有点无法理解，可能认为我可能也有可能比才之类的啊，因为我唱歌嘛，对，所以我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到布拉姆斯的音乐，我会觉得很疗愈，就是有深到我的音乐能够传到我的心的深处，去震动。跟我同样频率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李老师为什么喜欢布拉姆斯。
我在国外第一次听到就是刚刚你的片头曲，那个是他的布拉姆斯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时候听到马上流眼泪，真的流眼泪。结果那首索纳塔叫做 Raven Lead， 就是那个泪眼泪好像雨之歌，因为那个德文的 Regen 那个是一样，跟眼泪是一样，它叫雨之歌，雨之奏鸣曲，就是流眼泪。然后他当初这个曲子的名字来由，是因为他第三乐章的那个主题，是他的艺术歌曲，完全一模一样，然后叫雨之歌。那为什么会写雨之歌？是因为舒曼的儿子，然后也是
舒曼的儿子
叫 Felix Schumann， 然后也是他的干儿子 Brahms 的干儿子，过世了。非常年轻，然后他伤心，他写了这艺术歌曲来悼念他。
哦，布拉姆斯写了艺术歌曲，
对，叫 Regen Lied 的，你们可以去查，
是
Regen Lied 的，然后还写了两首，就一模一样的旋律，写了两次。然后那个时候克拉拉有，他把这首曲给克拉拉听，克拉拉说：“哇，这个曲子可以伴我到棺材。”然后他的整个感觉，我因为我一开始也真的不知道他叫雨之歌，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听了同学毕业会一拉，我一听我就哭了，
哇，
很感动。不知道那个旋律
是
就是都是下行，几乎都是下行，你去听他的旋律线，全部下行。我后来才懂，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然后第二乐章有一个送葬进行曲， 然后第三乐章全部都是那个艺术歌曲。
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 Google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再继续搜寻这个全曲、嗯、就是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嗯、奏鸣曲、嗯、第一号吗？
对，第一号G大调。
是，那刚刚片头有 一小片段，大家也可以滑回去再重新听、嗯、那我先放我的喜欢的他的那个、嗯钢琴间奏曲，
哦，
李老师
知道
吧？
道嗯、
对，
噔滴噔
啊，对对，一一八，我们先来听一段。这首间奏曲啊，其实我就是喜欢，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有点哀伤、嗯、但是又很美丽。
嗯
哼，然后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老师给我这一首当功课，然后我以前不太爱练琴，所以我才唱声乐、嗯、所以就是虽然不太爱练琴，但是因为老师给我这首功课，我居然就可以弹，坐着弹一个多小时，就是遇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作品了，就可以一直练下去。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就谱还是会拿出来，在家里的时候、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会拿出来弹、嗯、因为也并不是太难，可是就是觉得嗯很能够疗愈。
嗯，
然后刚刚弹的这个是顾尔德
哦，
所以微微的会还是有听到他、哦、还有呼吸的这个声音、嗯、那老师您对于这一首 有什么特别的？
我以前也就很喜欢这首歌了，
是哦，
非常喜欢。
嗯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曲子真的让人家觉得不是只是一首简单的旋律，然后它的和声也挺特别的。它虽然它是 A 大调，
嗯哼，
可是听起来又不是像那个大调那么好像真的很开朗阳光的那种大调。
嗯，应该其实我研究布拉姆斯一阵子，因为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很大关系、嗯、因为他从小是在汉堡那个很小城镇叫汉堡长大，一个 harbor、嗯、一个港口，然后全家像住在难民营一样，一堆人，然后住一个小平墅的房子、嗯、然后妈妈又比爸爸大了十几岁，所以从小有点恋母情节、
哦、
他跟他妈的感情非常好，跟他爸还好。
嗯，
然后应该是从小因为他是平民嘛，不是说像有些音乐家孟德尔松他们那种家里特别环境特别好、欸、
所以这样他有点早熟是吧？
早熟不晓得，但是
他
也是后来他搬到了维也纳去嘛，因为那时候维也纳才是音乐重镇，所以他搬去，他写信跟他妈说，妈我要搬到维也纳去。
嗯，
然后他跟他妈感情非常好，常常书信往来，因为他等于是一个乡下人，你要想乡下人到城市去发展，我都感觉有点像我一样，因为我是从很乡下然后搬到，
啊、
哦，我们家小时候三合院真的是很乡下，然后也从小也没到同学家玩过，一直到国中哇，到比较城市了，然后到乡，我们以前住什么什么村，然后后来到搬到乡，然后再到台北读书什么，就是有点应该是说他本身不是，而且他很内敛型， 然后他也不喜欢人被打扰，
嗯，
他就在维也纳的家那个一个角落，然后他都会躲在那个门后看谁来敲门，嗯，然后他还决定要不要开门，
哦，
然后这种比较害羞的个性我觉得跟我很像，然后所以但是他的所有的东西的表现都是音乐，所以我都觉得他是闷骚，其实他有很多的想法，
嗯，
但是个性保守，然后完全用音乐表达
啊，那我懂了，你讲到重点了，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喜欢，真的，第一个害羞，
嗯嗯嗯，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第二个闷骚，
嗯，
但 第三个就是事实上内心有点热情如火的东西出来，
对啊，因为他谈过好多，很真的谈过很多失恋啊，而且很多暗恋啊，而且跟他师母嘛，姑且称为师母，克拉那么长的一段的那种纠葛，
嗯，是，
对，所以他有很多的想法，他都是写在音乐，而且他音乐里面有，你只要看到哆西拉嗦拉，用 A minor 这个 A 调来看，哆西拉嗦拉这个是可以移调的，哆西拉嗦拉或者 Re Di Do 等等等等等等，这个音型，嗯，全部都是克拉拉的名字。
哇哦！
所以你们可以
摩斯密码，
对对，
叫做爱的密码，
对。那个英文是 Clara Cipher， 有一个那个音乐学家讲出来，所以真的他几乎每一首曲子都有这个噔
噔噔，太浪漫了，
真的，
原来我小时候就感觉到了那个暗藏的浪漫，
因为他自从那个卡舒曼过世之后，他每一首曲子写完都是先给克拉拉看的，
嗯，
所以你看借由这个情书给你看，情书给你看，你有看到名字在里面哦，
原来如此，光明正大，
嗯，
又暗藏玄机，
嗯嗯
好，那接下来李老师介绍一下你喜欢的那个钢琴三重奏的作品。
第一号，因为非常特别，是钢琴先独奏，然后接下来就是大提琴加进来独奏，你光听到那个铺陈，然后也是一样，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又想流下来。因为那时候可能在国外读书很孤独
很孤单。 OK， 我们大家先来听一下这一段第一这是第一乐章，
对第一乐章，
Sorry， 我再一次，先听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美。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前面啊，他先钢琴哦，刚刚这个三重奏是钢琴、大提琴、
小提琴
、嗯，所以钢琴先一段，然
后
后来
大
提琴出来，
然后
之后后面才加小提琴嘛。
对，
第一段钢琴的这个是主旋律嘛？
对，
那反而是大提琴进来，它的第一句其实是第二句了。
对，
所以不是
加上来。
对，所以是加上来，嗯，不是像有一些是钢琴先前奏之后，
嗯，
乐器进来的时候那个是主题。
对，
但这个不是哦，
嗯，
因为听得出来它是一层一层上去，
嗯，好的，讲得真好。其实布拉姆斯是在布拉姆斯之前的音乐家其实不太重视室内乐，因为要写大型的歌剧跟，
嗯，
symphony 才叫做大作曲家。
是
啊，室内乐没什么人重视，因为室内乐是一个娱乐，
嗯，
吃饭的时候看或宴会的时候，
像沙龙，
对对对，
嗯，
然后他是应该是第一个人把这个室内乐提高到一个最高最这个地位，所以之后的人要写三重奏，
嗯，
就是以他为范本。
嗯，
之前就像你讲的，你一段我一段我一段，他的不是，是三个融合在一起，所以他的旋律常常会分在各个不同，
嗯，
然后最后融合起来，所以你听起来就会觉得非常有变化，然后让每个乐器，
嗯，
的特色展现出来，然后再做融合，嗯，然后不会就是您之前讲，之前因为在早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早期也是因为跟乐器有关，
嗯，
弦乐呢，因为他们声音很小，
嗯，
不大，所以钢琴常常都是右手是小提琴的声部，左手是大提琴的声部，几乎是一模一样。那这样听起来音量会比较大。
嗯，
那到布鲁斯的时候，那个乐器各自发展比较完整，音量也大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个的必要了。
哦，嗯，对，因为我听这个三重奏的时候，我就发现很特别，就是那个点啊，嗯，
对。
然后我第一次听，我还想说，哎，是不是那一个才是主旋律？但我再怎么听就是不对，就是应该是一层
一
层叠上来。一
层，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布拉姆斯他的偶像是贝多芬，
嗯，应该也不能说是偶像，他的偶像其实他也把他的老师舒曼当
成，哦，舒曼，对
对
对
对
对，
他
也喜欢
贝
多芬，贝
多芬是对对对，算是当时大家的一个好像标杆楷模，
哦，
如果你要做到你的音乐像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
嗯，
或是 symphony，
嗯，
贝多芬唯一比较少做的就是歌剧，
是，
那布鲁姆斯也没有在做歌剧，
对，嗯，然后我听了他的那个 德意志安魂曲、
嗯，
布鲁姆斯德意志安魂曲，
嗯，
因为他的安魂曲通常是拉丁文嘛，
嗯，
但他那个是德文的，
嗯，
而且他跟别的安魂曲不一样，是他的安魂曲是快乐的，
嗯，
别的安魂曲是叫做抚平逝者的痛，
嗯嗯嗯，
但是他的安魂曲是在逝者皆有福，
嗯，
所以有没有这是不同面向，
嗯，
如果是抚平死者，那就是一种比较深沉，
嗯，
比较哀伤的安魂曲，
嗯，
可是他的是让那个在世者还是很开心，所以他的德意志安魂曲就听起来快乐，啊，为什么我听到他跟贝多芬，就是我在听他的德意志安魂曲的后面几个乐章，
嗯，
有合唱乐章，
嗯，
我突然就是那个耳朵听响起那个合唱交响曲，
嗯，
后面那个
Freud，
对对对，
嗯，
就是欢乐的那个片段，
啊，
我觉得哎，欸，这个有种异曲同工之妙，
嗯，因为他有讲过，嗯，因为他觉得贝多芬已经这么厉害了，他要超越很难，所以他的像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也是很晚四十几岁才写，
嗯，
就是很多东西他如果你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又跟你同国，你想写的时候你很怕被拿出来比较，所以你就不太敢写，然后又怕说写的抄袭他，就有很多的顾虑，
对，没错，
对，
可想而知，
对。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
不会，
接受我的访问，然后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获，那李老师跟大家说 say goodbye 吗？
好，大家再见。
好，我们就到这里哦，Ciao，a biando。